机会从詹姆斯聆听到神宣讲的信息。詹姆斯请。
谢谢。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啊、
非常感恩在新的一年、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主、啊、一同来思考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同的来打开圣经、啊、约翰、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啊、早上跟王伯伯一直谈约翰福音啊，又讲到约翰福音约书亚、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简单的两节啊，愿上帝借他的话来祝福我们啊，一个新年的新开始啊。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好，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新的一年有新的意象，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不论是顺境不论是逆境啊，都在上帝的恩典保守看顾当中啊，让我们进到2019年。主啊，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特别为啊高奶奶啊，她今年的大寿104岁，施恩祝福她，让她身体健康，灵魂体兴盛，也施恩祝福她跟她的孩子们啊孙子们啊，都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被上帝来使用。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来恩待，让我们看到啊那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那侍奉你的家庭啊，这个家族必定蒙耶和华眷顾。我们在你面前啊，也为今天我们在主里的一同的聚集现场感恩。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约书亚记啊，是一个以色列人新的一个开始。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的摩西死了啊。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到了第二节的时候，这个开头啊又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晓得摩西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上帝的仆人，他不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同时在西乃山上上帝借着摩西颁下了律法，更是在旷野的当中啊，哎呀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所以摩西跟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关系啊啊，真是一个啊整个民族的一个大家长啊，他的影响力啊，这个是我们不必去啊多想的啊。整个的摩西五经对整本圣经的影响力，不只是当时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以色列，包括今天我们新约教会的啊新约的圣徒，我们回到旧约的当中去看到摩西五经的时候，一样的是非常的啊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啊，摩西对以色列这么重要，今天摩西他的使命结束了，他归回到上帝那里去了，以色列人啊。神就开始去教导他们不要再回到过去，因为新的一个时代啊，新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人啊，每一年我们都在不同的环境里头啊。回想我们10年前20年前啊，我刚刚还跟长老们啊大家一起交通啊，我记得我1993年啊就到啊中国去啊，到国内去侍奉，一直到今天。年轻的时候啊说良心话啊，到哪里去都不怕，我发现年纪越大啊，什么都怕啊，呵呵，坐飞机都怕，这个真是啊，中国人讲好汉不提当年勇嘛哈、啊，以前是一个皮箱到处跑啊，千山万水我独行啊，大江南北随便跑，不管是北边不管是南边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有一个岁数了，所以刚刚王长老啊，这个王传道啊就问我说，哎，身体怎么样？我说血糖挺高的啊。因为教会对待我太恩待了哈，每天都是宵夜哈，所以62岁了啊，也要节制节制。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啊，这个节制的功课通常都是最后才学的哈，刚开始不会节制的哈。弟兄姐妹们，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要常常去跟过去去比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啊，过去的岁月怎么样，未来的岁月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特别去提醒我们，新的开始啊，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望着标杆直跑。我刚刚看到教会的今年的标杆啊，是以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心 为信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啊一个意向，让我们基督徒每一年啊都有一个新的标杆，望着标杆直跑。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啊，特别他讲到这个十三节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得啊来得的奖赏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经文也是鼓励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的，为过去而感恩上帝的看顾，为今天上帝带领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更是要感恩啊！我们要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望着标杆去直跑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鼓励。今年的教会的标杆是以基督耶稣的啊这个心为心，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要借着这个经文啊，帮我们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同时呢来承接这个新的使命，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以色列人虽然过去他们所依赖的摩西上帝的大仆人已经回到上帝那里去了，今天呢他们要在一个新的意象的里头，神就赐给他们的，你们要怎么样，要起来。所以在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啊，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啊非常难过的消息啊，我们赖以依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大仆人之柱啊，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可是呢，神却给他们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意象，现在你们要起来啊，不是因着摩西不在了啊大家就软弱了，不是的，反而是啊今天我们要承接新的使命。所以在上帝的一个国度计划里头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呢、啊，神都会有他的带领啊。这个是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大家可以去体会的。在整个圣经里头，你发现摩西有摩西的使命，约书亚有约书亚的使命，对不对啊？那么一直到十四世纪之后，上帝啊就开始呼召撒母耳啊，撒母耳有撒母耳的使命啊。每一个阶段，神都会有他的作为，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阶段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承接这个使命。好，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啊，其实在整个圣经的当中啊啊，有非常多上帝的仆人，他们也是承接使命的。大家去读这个列王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啊，我们都知道是以利亚啊。这个以利亚呢，其实是比较像我们北方人的个性啊。这个以利亚呢，可以大战巴利假先知啊，我们讲笑傲神国啊，对不对？大家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啊啊，你会看到这个以利亚是何等的潇洒。这以利亚也不简单啦 啊一开始上帝把他带领到基利西旁啊，那个西那个字 啊这个其实原来那个字叫洼底啊，洼底这个 WADI 这个字是个阿拉伯语啊，洼底这个意思是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懂，就是下雨的时候才有水啊，成为溪流，雨不下的话这个溪流会干的。所以大家去读这个列王记十七章讲的这个基利西的时候啊，不是各位脑袋里面所想的啊，我们的什么科罗拉多河啊，哇这个河水不断啊，没有这回事的啊。你回到那个基利西啊，那个不一定的，因为这个基利西啊是没雨的时候会干枯的，有雨的时候才会有水啊。这个在专有名词里面，这个阿拉伯语啊，是因为这个地沙漠型气候常常是这样啊，这个这个所谓的旷野荒漠地常常是这样，所以那种的溪哈、啊，它不能用一般我们英文的那个溪，它用一个字叫wadi啊 ，WADI 这个字呢也变成英文了啊，过去是一个阿拉伯语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理解，上帝开始去训练以利亚的时候，他把他带领到啊这样的一个溪水。在那里有水喝啊，喝着喝着就没水了啊！神就用乌鸦吊饼啊，全世界最早的 UPS 啊，定时定点啊，这个非常不简单的 啊，这个蛮有趣的啊，各位啊，你去读，哎呦，这个仆人就是这样子训练的，这个信心够不够啊？我告诉你，对上帝没信心，那真的是没办法的哈、啊。所以神就开始去训练他，这是第一个训练。好，第一个训练结束了，新的一项开始了，你到撒勒法去找个寡妇。啊，这寡妇丈夫死了啊，这个剩下一个儿子啊，这寡妇说就是一点面粉了啊，一点粉了，一点柴了啊，烧完做个小饼就没有了。 这个以利亚不简单啊，他还跑去跟这个寡妇说哈啊，先给我吃啊，弟兄姐妹好没爱心哈、啊。我跟你讲不容易的啊，原来上帝的仆人，上帝叫他你去靠一个寡妇啊来生活，哇，真是弟兄姐妹，还要住在他家里头，一个寡妇啊，一个单身汉以利亚，哇，这个不简单的、哦、各位哈、啊，这个还不只是吃饭的问题啊，孤男寡女的，你晓得哈、啊。所以你晓得在以利亚的这个训练的里头啊，他经过三个阶段的、啊。第一个阶段在基利西啊，这个平行星。第二个，他要靠一个穷寡妇，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他相信上帝的话，他去到这个寡妇的家里头。当然了啊，这个寡妇相信啊他的话，就每一天供应他吃的。没想到儿子死了啊，这个是他第三个信仰的挑战啊。这个寡妇就说了：“我接待你，应该是得祝福嘛。结果我接待的先知不但没有先知的祝福，反而儿子死掉了啊。”这怎么办呢？所以以利亚抱着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就死而复活，去经历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神迹。弟兄姐妹们啊，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在以利亚的生命当中啊，让他来依靠上帝。每一个阶段都不是他自己能解决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啊，这是上帝的带领啊。我们回想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真的靠我们两个手是很难解决的。真是很坦白讲啊，是要靠上帝的恩典的。到了训练完成了以后，三大阶段他才能够出场，开始跟巴利假先知来打仗啊！这是前三面有三个 stage， 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三个阶段啊，非常不简单，去经历上帝，信靠上帝，完全的啊来相信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们，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以利亚哈、啊，到跟巴利假先知打完仗以后啊，我们可以讲说这是潇洒啊，笑傲神国啊，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先知啊。没想到为了一个啊耶洗别吓了个半死啊，开始去逃难啊。弟兄姐妹们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哎，你会发现啊，神给以利亚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经过上帝的训练，他也打过属灵的圣战，但是为了一个耶洗别，他开始去逃。甚至他跟上帝说了，他跟耶和华说：“我干脆就死了就算了啊，死了比活着还好。”哇，弟兄姐妹们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灵命好像是纽约的股票啊，一下子很高，咚啊，一个 Black Friday 咚就下来了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跟你讲，圣经啊，它非常扎实的、非常实际的讲到我们上帝儿女的属灵的状况。我们好的时候啊，我们灵命很高，对不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灵命进到另一个低谷。但是弟兄姐妹们，问题又来了，往往是在我们低谷的时候，你去经历神的恩典，而不是在高的时候。高的时候你信心很大，那个是 no problem 的。在低的时候，哎，神就开始差派天使给以利亚水，给以利亚饼啊，让他行走有力啊。那么你会发现，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的时候，同时耶和华上帝给这个软弱的先知，神不但不抛弃他啊，神还给他力量。很重要的，神还给他一个新的这个意象。哇，这个意象不得了了。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五节哈、啊，他特别啊去耶和华对这个以利亚说，他说你回去啊，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啊。这个以利亚其实啊，他的侍奉是跨国际，他算是国际先知啊。啊，不只是啊，这个亚兰王就是今天的啊，这个啊叙利亚啊，今天的大马士革啊，叙利亚。那么弟兄姐妹，你就晓得啊，这个是以利亚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 vision， 新的意象。原来他在软弱的当中，他有上帝的训练。他有为上帝打胜仗，但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看见神不但不责备他，神还看见他仆人的软弱，赐给他力量，很重要的。同时还给他新的 vision， 你起来以后，不要忘了你要到啊大马色去，到亚兰王那里，你要高哈薛做这个亚兰王。所以在列王记上的当中啊，你会发现在这个经文里头，不只是这个意象赐给了他。我再给大家看另一个经节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啊，他特别去 跟这个以利亚说了，第十六节他又讲了，他说你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你注意看哦，一个是以利亚是以色列的先知啊，以色列的王你要高他啊，这是第一个啊，不只是你本国的王，你还有使命，新的意象你要去高他，连旁边的那个叙利亚那个亚兰呐 啊这个王你要去高他，哇，真是不简单哦。在最低谷的时候，他看见上帝不抛弃他，新的意象来了，他还要往啊按着上帝所给他的这个新的意象勇往直前。弟兄姐妹们，这是旧约啊，旧约里面血淋淋的，有血有肉啊啊，让你去读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上帝的作为。但是在耶稣基督时代是不是如此呢？同样的，在主耶稣基督时代，我们都晓得西门彼得是一个非常啊爱耶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渔夫啊。在这个个性里头，他的个性是比较暴躁的哈。我常常想，这个彼得在今天教会时期，恐怕连执事都选不上的哈。那脾气这么暴躁哈，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上帝所拣选的门徒啊，每个个性都不一样。彼得是啊比较有胆量的，但是呢啊肉体也比较强。但是主耶稣基督特别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可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2:32的时候，他也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了，我为你祈求了，叫你不只失了信心，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一个先安慰他，因为耶稣知道他的软弱。虽然彼得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的生命还不足以看破生死的问题啊。这个人都是怕死的，这很正常的。压力来了，逼迫来了啊，这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居多啊，真正能够跟随耶稣的比例比较少。所以你会发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底下只有约翰在啊，约翰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还有一些爱耶稣的一群的妇女啊，这个妇女是多于弟兄的啊，这个是特别你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呢啊早就鸟兽散了啊，都跑了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已经跟彼得说了，他说啊，我为你祷告，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要失了自己的信心啊！耶稣对彼得是有信心的，但是你彼得，你不要失了自己的心，不要因为一次性的软弱，你就跌倒了啊，从此就起不来。这不是上帝愿意这么做的，反而主耶稣基督借着彼得的这个软弱，他告诉他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当你真正体会人的软弱的时候，你回头以后，哎，很重要了，你要开始兼顾你的弟兄了。因为你会软弱，别人也会软弱，对不对啊？你过去你不软弱啊，你不软弱呢，你看别人软弱你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你晓得啊，有时候教会啊当中，我们的基督徒啊常常啊会有软弱的哈、啊、这个一般有老经验的牧师看到软弱的弟兄姐妹来哈、啊、通常不会责备你，也不会讲什么，只是讲安慰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牧师的也软弱过嘛，很简单嘛哈、啊、如果你生病了啊或是比如说这个配偶要生孩子了啊，生第一胎一定很紧张。如果你找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一个姐妹，你跟她讲我很紧张，她是不能体会的啊，她会给你讲一大堆，不要怕啊，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哈、啊。讲的是当然大家都听得懂。可是当你给那些生过孩子的妈妈们哦，他们就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了，对不对？他会接纳你，他会给你鼓励，他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他会在主里头完全给你非常有益的一个言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发现这个彼得啊，之所以能够做耶路撒冷为首的啊，这个使徒，第一使徒是西门彼得啊，其实啊，坦白讲，他在他的生命里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跟随耶稣，这是他从不会不怀疑的。第二个啊，他的胆量大，但是在他的内心的里头，他还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提升。这个生命的提升是什么呢？他要体谅，他要随时依靠耶稣的。他虽然是很刚强的一个人，但是碰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他必须承认他要依靠主。所以西门彼得在教会的当中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大家都晓得，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这个马可啊，这个马可就是保罗啊，巴拉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那这个马可呢，后来因为到了第二次旅行布道，马可他是一个比较遵守律法的一个人啊，所以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上了亚细亚、庞菲利亚，他就跑掉了。 当然保罗是很不高兴的啊，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为了马可啊，这个旅行布道团的当中啊，就出了争执啊。那这个马可啊，等于不被保罗接纳，坦白讲，对马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难过啊，很难受的一个地方。但是马可这个人是谁呢？他妈妈是玛利亚，他是家里面是耶路撒冷教会祷告会在他家开。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咯，这个属灵分量很重的了，对不对？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啊，教会祷告会在玛利亚家开啊，这个就是这个马可的家。所以你就理解啊，这个马可其实按我们去理解，他是属于耶路撒冷教会的啊一个同工的啊。所以当马可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感谢主啊，不但教会没有责备他，你为什么当中脚底抹油跑回家了呢？对不对啊？这个讲起来在初代教会也算是一件大家觉得啊不太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西门彼得啊完全接纳这个同工。大家来看看这个彼得前书啊，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你就去理解了。上帝为他的家已经预备了一个慈祥可爱、懂得接受人软弱的一位主要的同工，就是 Peter 啊。那么在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啊，第五章，你会发现哈、啊，有一句话出现了啊，这是西门彼得啊，使徒彼得啊，上帝用他所写的啊，在第五章十三节，祝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了，后面这个话重要，他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这是他属灵的儿子啊，马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发现啊，当我们今天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有上帝的美意啊，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坚信在圣经的经文的里头啊，每一个阶段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来开始做基础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以利亚也是如此，西门彼得也是如此。借着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他成为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一个非常能体谅人软弱的一个大使徒。所以西门彼得在教会的当中哈、啊，一个为首的一个领袖啊，就是受到很多人的啊这个尊重的。为什么？他能够体谅大家，他知道人都不是完全的，他知道人在不同的环境阶段里头，大家都有不同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一样的，以色列人，你们今天有新的意向，你们要望着标杆直跑。过去的过去了，在每一个阶段，上帝都会有新的意向来在你们当中。第三个，我们来看见，在约书亚记的当中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了。在第二节，一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起来啊，和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摩西离开了，但是你约书亚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那么要干什么呢？后面就说了，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哎，这个就是新的得着了啊！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要继续的往前走啊！因为过去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要被提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里头。弟兄姐妹们，神带领以色列人都有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我们在旧约当中你看到的。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离开法老的奴役啊，这是一个环境，所以神差派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那么同时呢，到了第二个阶段啊，脱离了这个法老的奴役以后，还没有结束的啊，不是只是如此而已，不是的啊，神就在西乃山颁下了律法，让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大国啊，这个生命记里面讲的，让他们有地上的啊，天在地如过天上的生活，在地如在天呐、啊这个在地如在天到底怎么讲呢？我们明明都住在地上啊，怎么会有在天呢？很简单，因为天上上帝的话从天降临，律法啊，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律法交给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就在地上知道两方面，怎么样去敬拜独一的上帝啊 ，Holy Worship 圣洁的敬拜，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啊，人跟人的相处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们在以色列人新的一个阶段又开始了。我们今天原来不是小民，我们有上帝的话语， 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有了不起的，因为神的话先交托了给他们，这个交托就 entrust 啊，上帝相信这一群百姓，把神的话语在万族的当中先交托了给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有上帝的智慧啊，有上帝的啊这个形象。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得主。那么接着我们就发现，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啊，神要带领这一群的百姓，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啊，进入到上帝要他们所去的一个迦南地，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土地。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一路的走，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啊成功的地方，也有以色列软弱的地方。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开始去打仗，也并不是每一样的战争都成功的啊。大家到约书亚记就知道，亚干犯罪，所以以色列人就打败仗了哈。所以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啊，他有他成功的地方，在每一个环境的里头啊。大的目标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去得着这个土地，这是应许给你的，但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上帝的这个带领。好，最后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在约书亚记一开始，不只让我们能够明白不同阶段的新的开始，明白有新的意象，明白有新的得着。第四个很重要的，同时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他来教导以色列人，你们要有新的依靠啊！这个依靠是什么呢？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读的啊这个经句啊，特别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啊，他特别来讲了律法书不可第八节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么在这个依靠的里头啊，新的领袖兴起了，约书亚。那么百姓们要在约书亚的这个带领下，那么开始往前走。但是很重要的一点，领袖是有了，但是呢，我们需要顺着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去往前走啊。神的话语就像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南，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晓得整个的这个 以色列人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制度的里头啊，安息日啊，六天你们劳碌做 一切的工啊，大家很辛苦了，对不对啊？过去的旧约是体力活啊，农业居多啊，农务比较多啊，不会像现在都是坐着看电脑啊，旧约是没有这些的啊。那么他说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你们要肉体安息了啊，同时要纪念上帝拯救你们出埃及的这个恩典。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啊，这个记录在利未记的当中，安息日这一天祭司要干一样的事情啊，这个侍奉呢相当的重要，这个记录在利未记24章啊，我来读给大家啊，24章第8节啊，这里面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了。安息日这一天要干什么呢？啊，在利未记24章讲到这个陈设饼啊，啊，因为有12个陈设饼代表12个支派，啊，这个饼呢要干什么呢？饼要换新的啊，你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在第5节稍微长，我来读给你们啊，你们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啊，细面啊，这个面粉啊是细的啊，烤成12个饼，这代表12个支派。这个饼啊是给人吃的啊，这里属灵的意义就是上帝供应12个支派他话语的需要啊，借着神的话供应他们的需要。每一个饼用面一纺1/10，要把饼摆列两旁啊，两行，每一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在陈设桌上摆陈设饼。好，那么同时呢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啊，这个饼上面加了这个乳香啊，这是有香味，作为一个火祭啊，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做永远的约。好，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祭司为什么要换这个饼呢？饼是每7天要换一次的， 其实在属灵的含义里面，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六天你们很劳碌了，第七天让你重新得力。这重新得力怎么得力呢？哎，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与神的 fellowship 团契啊，大家能够重新得力。这个在旧约当中很重要的，每七天你要跟神保持美好的关系，工作不要做了，很辛苦的啊。在这一天当中啊，你家的奴隶奴仆也不要工作了啊。你要知道啊，在旧约当中，全世界最早的啊这个劳工假日啊是上帝定的，安息日就是上帝定的劳工假日啊，啊 Labor Day 啊，每第七天啊。啊，包括你家的牛啊，动物都不要耕田了啊！在这一天啊，是整个以色列的迦南地啊，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不只是肉体的安息，在灵的里头也跟上帝团契。同时，《生命记》里面讲，你要思想上帝怎么样过去带领你出埃及啊，你要感恩，对不对啊？这就是安息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橙色饼很重要的，它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供应你力量的一位神。接着第七天的安息日更换这个橙色饼，让你知道你一个礼拜这么辛苦，到最终来啊，你要开始去依靠上帝啊，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继续的能够一周以后啊，我们继续能够往下走。所以不只是安息日是如此，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当中，神在不同的节期的里头，这个节期就是与神相会 Moed 的这个希伯来文啊，神人神相会啊，就是所谓的啊这个节期啊。那么在整个以色列的设置的当中，在不同的环境阶段里头，神都会有设置这一些重新依靠上帝得力量的一个机制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安息日是一个，逾越节是一个啊。这个逾越节呢，以色列人要干什么呢？他要献上感恩啊，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啊。因为这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啊，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所以在逾越节的这一天，他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脱离法老的奴役，得以自由啊。这是逾越节里面感恩，同时思想上帝的恩典。这个逾越节就转成今天的教会的圣餐啊，所以这个圣餐是让我们基督徒重新得力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提醒啊。教会的圣餐其实是很重要啊，一般教会现在是一个月一次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在聚会所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聚会所背景，聚会所是每个主日都圣餐啊，圣餐一个小时，主日崇拜起码也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啊，所以他一个主日两个半小时啊，这个在聚会所的当中啊，常常是这个样啊。他们圣餐是整个信徒唱诗祷告纪念耶稣的啊，其实也是一种邻里的与上帝的交通，与主的沟通啊。那么不只是逾越节啊，提醒我们重新得力上帝的恩典，在安息年啊，第七年叫安息年。你看有安息日，有逾越节，第七年有安息年。这个安息年要干什么呢？我来给大家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了，在出埃及记21:2，他说啊，如果你家里面比较富裕，你买了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你的弟兄，在你家做奴隶的话啊，这个希伯来人啊，在你的家里面要做6年的工啊，第七年你要让他 free 自由，能够白白的出去，不可以拦阻他啊，这是你的弟兄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些穷苦的人在旧约的设置之下，上帝给穷人一个出路哎，各位啊，啊，今天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啊，穷人就是穷到底，对不对啊？可能到处是要找人家啊，要找饭吃的哈、啊。但是在旧约上帝的设置当中，神要以色列人去恩待你的弟兄。当你的弟兄在你家里面给你做工的时候，服侍你的时候，就是6年啊，这是上帝定规的。第七年 let go， 让他free 得以自由。所以你就晓得啊，这是一个依靠啊。对于一个穷人来讲，我无依无靠，我今天可以借着上帝的话语，我好好工作6年，第七年神的话就说了，我得以自由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依靠，非常的重要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上帝所设立这个制度理论，在旧约啊，他都顾及到人的需要啊，特别是那些穷人的需要，孤儿寡妇的需要。在最后一个讲到禧年了啊，也同样的，大家去读这个利未记25:10啊，我来读给你们听啊，不要小看旧约啊，你真正理解旧约，你才知道耶和华是怜悯恩典看顾我们的神。 新约啊比较多 principle 啊，就是啊真理的啊属灵的原则啊 principle。旧约里面你读的时候有学有问，你基督徒想要明白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待人处事，旧约绝对不可不读，因为旧约里面神就耶和华上帝直接把那个做法告诉你了，懂我意思啊？他直接把做法给你讲了啊，比如说。啊，欠债啊，你去基督可不可以去借钱啊，或把钱借给人家？答案是可以，但是你的弟兄就不要取利了。那你说我会吃亏啊？神也不让你吃亏啊。如果外邦人啊给你借钱的话，你可以取银行利啊，对不对？啊，不要高利贷嘛，啊，有银行利。所以这个旧约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些的经文的规条啊，他教导你基督徒在地上你怎么样跟人生活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利未记25:10啊，讲到禧年一样的啊，你在禧年要做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就第50年叫禧年啊。这些一般我们今天教会啊不太教的啊，所以大家对这些经文不是太理解，蛮可惜的啊。因为这里面有上帝的恩惠啊，这里面有上帝的作为，这里面有给那些孤儿寡妇穷人的依靠啊，神是他们的靠山，神是孤儿寡妇的神，不要忘了这句话，是不是啊？所以在利未记25:10，我来读给大家听了啊。他说：“你看这个第五十年啊，利未记25:10，第五十年就是禧年了，你们要当作是圣年，在遍地给你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啊 ，free， 大家都自由了。你们这一个年第五十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哦，这后面很重要。第一个，宣告你自由了 ，free 了。第二个，你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所以这个禧年有一个哈，那个地是可以赎回来的啊。比如说啊，这个地我卖掉了啊，到了禧年的时候啊，我或是我的家族可以把这个地赎回来，他给你一个机会啊，让你所失去的这个产业能够赎回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面当然他有他的神学的发展啊，主要告诉你地是上帝的，地都不是属人的，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地是神造的，对不对？真正的地主是谁啊？真正的地主是上帝。但是人类在社会啊，这个啊工作的时候呢，慢慢会产生社会的不公平，富的很富，穷的怎么样就越穷，对不对？它造成社会的 unbalance 不公平了。所以神在旧约的当中，他给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在地上发展的这个环境里头，他告诉你禧年的时候你可以归回你的产业，禧年的时候你会归回你的本家，大家都得以自由。当然这一切的这些的制度啊，你不管是安息日也好啊，是遥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真安息。你不管是逾越节也好，逾越节真正是指的那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嘛，对不对啊？那么你不管是安息年也好啊，还是禧年也好，都是遥指的耶稣基督在未来要带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在基督里一切啊都没有死亡啊，没有眼泪啊，大家都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与神同住。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们的依靠啊，借着上帝的话语，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安息日到逾越节到安息年到禧年，他彰显他的旨意。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头，每一个阶段他就让我们得以自由，每一个阶段他都让我们得到新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开始啊，让我们一同为此而感恩，新的开始，新的意向，新的得着，同时我们重新依靠上帝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施恩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大家同心协力兴旺教会啊，兴旺主的福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啊，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都给我们新的得着，新的意向，也让我们啊在这里能够重新依靠上帝的话。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啊，你都对以色列人设下了这些美好的这些的节期，这些节期也让我们得以自由，重新归回到上帝那里去。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一年，我们大家借着你的话语，我们重新得力，一同的奔跑前面的天路，望着标杆直跑。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因为还要去讲。